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是修去妒忌心的根本保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在常人社会当中，人的妒忌心反映出来是非常强的，都到了完全错误的把它当作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了。还有一些道德底线的常人也会感到妒忌心不好，可是他们是没办法摆脱妒忌心，因为他们不是修炼人。我们大法弟子在人类社会当中修炼，我们还有各种人心要去，当然也明白妒忌心是非常不好的人心，是必须要修掉的。由于修炼的因素，往往妒忌心会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我们的修炼生活中来。我个人有这样的体会，当发现有妒忌心反映出来的时候，马上感到那个心不好，而且自己感到很不舒服，难于启齿，甚至还有点自卑的想法，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心呢？当然也想很快修去它，可是坦率地说，往往发现后都没有根本清除干净，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妒忌心反映到修炼和生活中来。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家的后院有杂草，只是去割掉它，没有连根的拔除，它还会再长出来一样，因为没有挖根。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在修炼中，去执着心也是要挖起根子的。下面具体的写一下自己近来在修炼中对妒忌心本质的认识和去除它的一些个人的体悟。妒忌心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不管是哪一方面，总是与别人攀比，特别是生活当中自己身边的人，一起工作的人，同行业的人，同一个修炼团体中的人等等。妒忌心还会派生出各种争斗心、显示心和名利心。修炼的人如果妒忌心不去，不但达不到修炼的标准，得不到正果，同时在修炼的团体中会造成很多矛盾和配合上的问题，会影响大法弟子做正实法的事，危害严重。妒忌心是怎样形成的呢？个人理解， 生命在下走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生命群体生活在同一个迷的世界中，越往下走或者是越往下掉，就迷得越深。不管生命来自于哪个层次，可是大家都生活在同样迷的空间当中，谁都不知道谁。就像最后掉到人类这一层空间一样，都在一个层次当中，可是生命的来源是不同的。生命在三界中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在各种不同的迷的空间中，产生了私心、攀比心、各种执着心和各种人的观念，在迷中做了很多错事，积累了各种业力，把我们的先天的神性给埋没了。我们把很多在历史上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当成自己的思想了。还有一层的理解，邪恶的目的是毁掉人类，为了在救度众生的大法弘传时让人们不容易得法，宇宙中的邪恶势力安排共产邪灵在控制着整个人类社会。在西方社会潜移默化的宣传无神论，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就是公开的否认神的存在，鼓吹无神论，破坏人的传统道德，讲绝对平均主义，助长人们的妒忌心，扩张人们的魔性。这也是中国大陆人妒忌心很强的一个原因，根本上就是受害者。当人不相信神时，就不服从天命，就不相信生命有不同的层次，就看不得或者不服气别人比自己好，不懂得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就会做逆天叛道的事，就不遵守人的道德规范。所以妒忌心不管在哪一个层次，以什么形式反映出来，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心，那就是不信神，或者不是真正的相信神。不服从天命，不认命，其实也就是不承认、不相信神创造了一切、安排了一切。我个人的体悟是，人的妒忌心都来源于不认命。当然，不认命也就是不相信神。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我们不能执迷不悟，要明白我们生命的来源，要明白我们当初的誓约，为什么来到这里。要明白生生世世在低层空间中形成的执着，包括妒忌心，不是我们的本性，那是观念和业力。我们如果把这些不好的观念当成自己的本性，那我们就会真的被他们埋没了。其实这些心都是要在修炼当中修去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彻底的修去妒忌心呢？我们必须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疑，不能带有任何人的观念来看待师父和大法，更不能带着人心对师父的大法在正信上打折扣。符合自己的执着、对自己有好处的地方就接受。当师父和大法要我们归正一切不正的东西，放下人心的时候，感到痛苦的时候，在心里就不能完全接受，这样就走不出人来，也就没修出神的正念。这都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我个人的体悟，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要修出我们对师父的真正的正信，心要单纯真诚，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学好法，凡事都向内找，提高我们的悟性和层次。如果对师父和大法有疑惑，那是过不了去执着心的关的，当然也去不了妒忌心，这是修炼当中致命的漏洞。如果我们真能做到正念十足、信师信法，师父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也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你就会发现不同层次的法理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大法的法力无边，师父的慈悲无量，能让一个人修炼成一个神，真修的弟子有大法熔炼着，就能去除一切不符合新宇宙高层生命标准的所有人心，包括最不好的妒忌心。真正相信师父，你就会相信，也会看得很清楚。师父创造了大法，大法创造了所有宇宙当中的不同层次的不同生命， 不管我们是在宇宙哪个层次当中的生命，宇宙大法造化了我们，那是我们生命的幸运，我们的一切都是宇宙大法给的，没有大法的造化，也就没有我们每一个生命。是的，大法弟子是来自不同层次的生命，现在我们是要在师父的大法当中修炼回去，回到师父正法以后，为众生创造的新的宇宙当中，做自己属于的那个层次的同化真善忍的生命，这是师父要的，也是我们每个生命的本愿。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千万年的轮回中来到人间，等待得法，然后正法修炼，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自己也在修炼中返本归真，同时也是救度了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师父让我们在人中得法，用最浅白的人的语言给我们讲宇宙大法，有些法连过去的神都不知道的。我们在人中修炼还有迷的一方面，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对师父讲的法信不信，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师父的信的程度。我们是已经得法的生命了，我们不能让在历史上生生世世轮回中所形成的人的观念、执着、妒忌心使我们执迷不悟。人的观念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本性，认清它，排除它，只要我们有强大的正念要修去它，师父就会为我们去除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修去妒忌心也就在其中了。以上交流受个人修炼状况的限制，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如初再精进，时时修心多救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22年的正法修炼中，伟大的师尊给予了我太多太多，将我从生不如死的病魔中救起，从常人的名利情仇中超脱出来，让我领悟了人生真谛，使我一步步除去人的执着、业力、观念形成的假我，一步步走出人。一、深入向内找。从走入大法修炼之日起，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我很快就进入了见悟状态，整个功的演化过程都是在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情况下走过来的。修炼初期，因为心态稳定、真诚、纯净，能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逐渐的淡薄了世间名利，加之能坚持很长时间的练功，浑身顽疾，不翼而飞，不到一个月就感到一身轻飘飘的舒适愉悦，功的各种形式、各种功能不断的出。天母看到我3天上了3层天。有时觉得自己像火箭一样的往上穿，也明显的感到自己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刚得法后的几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因在本市组织法会，我被非法劳教3年，在黑窝里遭受迫害3年多，正念闯出后，感到在修炼上比原来懈怠了，而且像多了一层薄薄的膜，隔着我与师父和大法。虽然3件事也在不停地做，但精进不起来，心里总是一种说不清的苦涩，多次想，怎么会这样？修炼当初的我哪儿去了呢？以前我心里有事会随时随地地向师父诉说，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自那以后，我不想再跟师父讲了，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在邪恶迫害严重的时候，我也在顶着各种压力办资料点、发资料、送资料，别人不愿做的事我都抢着去做。在极其艰难的时候，天目看到师父用摩托车载着我和另一位同修在两边试水，仅能走一辆摩托车的很窄很窄的小道上行驶，有时在土质松软的陡坡上艰难地往上爬，有时在三面临水的很窄的小路上载着我们往前走，有时我拖着板车，师父在后面推，有人告诉我推车的是你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3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多少次的难和关在师父慈悲保护下都走过来了，可是修炼当初的纯真却没有回来。我把正法时期遇到的所有的人和事都认真地在心里找了一遍，认识到过去的几十年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很深，在劳教所也潜移默化地受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对师父法中讲的快乐不理解，我嘴里没讲过，但心灵深处对师父对大法信任度减退了，这可能就是造成间隔我与师父的主要原因。2004年11月酒瓶横空出世，我大量学酒瓶、做酒瓶、发酒瓶，认真读解体党文化，反复学师父后期的讲法，同时也在向内找，那间隔我与师父的魔在逐渐解体，但还是没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我开始大量的学法背法，而且继续向内找，对过去记忆中的不同时期所发生过的大小事都过了筛。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在各种情况的干扰下，也就是因为名利情仇色气已经积累了数不清的怨和恨，从师父讲的法中也懂得了一点高层生命进入三界穿入人体变异了的物质又加持了它，形成了强大的怨恨心理。我开始认识到间隔我与师父的这层膜就是怨恨心理这种很强很大的执着，加上它是以妒忌心为基础的。再继续向内找，造成怨恨的主要原因是我做事图回报，总是觉得为了别人付出太多，希望别人能对自己的付出给予肯定，哪怕一句好话也行，结果是事与愿违，有的还反目成仇，觉得人心难测，世态炎凉，真是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畏思畏气自畏不公，觉得很累很苦，对不明真相的世人和警察还可以原谅，但是对大法弟子内部和自己家人心里就极其不平衡，钻到具体事例强调自己对，放不下面子，放不下人心，不修心性，争个人名利，争个人一口气，为一口气活着，这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是人变异的观念，这是常人，是以思为基础的，而且这个思是有根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 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私心从天上有了群体的社会就存在了，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也就是让宇宙中的众生都滋生私心，变异观念构成强烈的怨恨和妒忌，加上思想业力组成了假我，假我消减了人的本性，掩埋了纯真的我，因此所想所做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假我，我把假我当成自己，抱着假我不放。我不但对常人，对同修用人的理来衡量，连师父要做的事说的话都用人心衡量，对自己也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对师父讲的快乐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主要还是我不想在人这里待了，觉得这里太险恶，一听到快乐正好符合自己的心愿。如果我真的对正法时间没有执着的话，这个假我又怎么能来间隔我与师父呢？我没有坚定的正念，人心太重，才错把假我当自己，其实我已经背离了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以前读到这里认为这是师父告诉我们佛的状态是这样的，现在悟到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要想修成佛就得达到这个标准，就得做到无私无我，我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了。
二，清除假我，找回纯真。根源找到后，我很吃惊也很痛心，我开始不停地发正念清假我，决心彻底清除假我，找回真正的自己，找回修炼初期的纯真。自此开始大量学法背法，一切用法衡量，师父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渗透到了我的微观细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怨恨形成的坚冰在逐渐融化。师父看到我确实对此有了认识，帮我把这个怨恨的执着心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这时觉得被我怨的那些人都太可怜了，都是因为我人心太重才跳不出那个怨恨心理。我首先应该把同修当成镜子，找出自己应该提高的因素，他们有的是因为分不清是与非。师父曾经点化过我，他们已经在害自己了，你应该去善化他们才对。我当时听了，觉得师父是在告诉我，他们错了，认为师父是在安慰我，压根儿就没有去想怎么去善化。我继续随时发正念，清除假我及维护假我的一丝一念，坚持一段时间后，心里轻松了，寂寞不胜寒的感觉没了，每天生活过得充实平和踏实，不知几何时又随时跟师父说话了。学法时法理大量涌现，悟到师父的法都是告诉我们如何修炼的，都是告诉我们如何成神的。我还认识到，如果我们悟到了高层次上的理，不实修，不真正的向内找，
也升华不了。常人这一层的法一定要圆融好，家人是我们的亲人，一样是我们要救的对象，如果他们能认同大法，也会给他们带来善报福寿。我们在家庭社会做好了，就是在圆融常人这层的法。修炼初期的我终于回来了，回头看看只有一步之遥，我却像游子一样浪迹在外数年，吃了无数的苦，总算回家了。三，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我们这个市里，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很多，绝大多数的都是用案件的方式做三退，开始都是个人对外省远距离的打，选择哪里案件打哪里，后来渐渐的都认识到，生在这片土地，这一片的众生就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再难我们也应该去救。大家都自觉地打我们各地区的电话号码，而且哪个地区最邪恶，就集中力量大家都往那个地区打。几年来，周边的地区都经历了不敢听、不敢按键、不退、骂人等阶段，现在再给这些地区打电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听过多次了，你说的这个事我们都知道了。目前仅剩下了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大家还是打得不多，多数众生的状态还处在其他地区的那种初期的阶段。城市内外有数十所大学，还有数不清的豪宅大厦，这些人真相资料看得少，出门开车也难听到碰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同修打电话，有时打多少天都没有人按键三退的，但是听的人还是不少。近距离打，同修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心，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在本城打真相电话。我们经过多次切磋，大家也逐渐的在改变观念，虽然案件做三退的人数不多，我们就更应该做这个工作。听多了，这种状态也会像其他地区一样改变的。做证实大法的事，是不计名不计利的。虽然案件的不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主动的做这个铺垫工作。这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是神的使者，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敢来干扰迫害我们，我们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救人这件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大家也认识到了我们自己所在地，我们不救这里的众生，还要等着谁来救？经过一段时间的讲真相，我们所在的城市三退的人数也多起来了，而且三退的党员占的比例特别大，有的一家都是党员，有一家人有八个党团队员都三退了。老爷子高兴地说，我们家都成了诺亚方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悟到，其实真正救人的都是师父。师父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把这份建立威德的机会都给了我们。一年多以前，我在一次练静功时，看到无边无际的一个巨大法轮上，载满了摆放的整整齐齐的黑色和白色的卵石。我没悟到是什么意思。中午全球发正念时，天母看到我打出来的功都是白白的发亮的钻石。 我还是没悟到是什么意思。师父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讲的法点化我，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这时我才悟到，黑白卵石组成坚固的磐石，发出的钻石功是金刚不坏之体，也代表着我们整体的金刚不动。我的眼泪不停地流，师父是在鼓励我们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静一的文章，关于向内找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7日。2018年12月12日傍晚时分，我骑自行车去买点东西，回来上楼，电梯坏了。有的住户去爬楼梯，有的在门口等着。我住12楼，还有自行车，怎么办呢？我一看手表，5点半多了。虽然找了物业人员修电梯，但啥时能修好很难说。我想，我哪里有时间等这个，爬上去吧。我就扛着自行车爬上了12楼，累出了一身汗。我心想，是不是应该把自行车放楼下，等电梯修好了再拿上来？怕自行车丢了，是不是利益心？60多岁的人了，累坏了咋办？这样想着，修炼前得过的心绞痛症状就出现了，心脏一阵一阵的痛。我就怨我自己利益心重，舍命不舍财，是我犯了心绞痛，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痛。第二天上午痛感没减轻，我想不承认他，该干啥干啥，骑上自行车讲真相去了。讲真相还算顺利，把心脏不舒服也忘了。中午回来，路过超市门口，正在卖大白菜，挺便宜，心想正好没菜吃了，就买了60斤，少了不卖。用自行车推着走了大约200米，就有些吃力了，我就后悔买白菜了。从来没想过要买白菜，怎么就稀里糊涂的买了这么多白菜呢？最后把一半的白菜放路边一个卖杂货的熟人那儿，剩余的就拖回家了。到家后心脏又开始不舒服，向内找，又是利益心，又贪便宜之心。中午吃完饭，同学们陆续的都来学法，那就学完法傍晚再去取那几颗白菜吧。傍晚把白菜取回来之后，还没放稳，儿子来电话说明天他们三口要来我这吃饺子。儿子好长时间没来吃饭了，我也就满口答应了。第三天上午，我就忍着心脏不舒服，开始操持4个人的饺子。快12点了，饺子也捏完了，也快煮熟了，儿子三口才到。以前不这样，吃完饭1点多钟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心想，好累，快休息一会儿。上午没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补上。刚躺下，还没躺稳，就有人来敲门，觉得很奇怪。一看是2个同修，说出来给我帮忙来了，装订明慧期刊。我苦笑了一下，客气地让他们进来。本来这点活想过2天等心脏好点再干，既然同学好心来帮忙，也不便拒绝，那就干吧。也没跟他们说心脏不舒服的事儿，一忙又忙到了傍晚。晚上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就开始学法。学了一讲法，心想休息几分钟，待会儿再学一讲。睡了20分钟，睁开眼还没起来。这2天的忙碌，一桩桩一件件就浮现出来，总感觉这2天不对劲儿，好像有谁故意折腾我。忽然观念一转，这2天的事是不是干扰？这念头一闪，连1秒钟也没有，刷一下子从头顶到脚下，一种物质下去了，心绞痛的感觉立刻消失了，好像从来就没痛过一样，身心轻松舒适，一点劳累的感觉也没有了。
我想是我悟对了，师父就把干扰我的不好物质给清除掉了。这让我不得不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两天的事情。向内找，这没有错，但是基点摆在哪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一，60多岁的人扛着自行车爬上12楼，这本身就超长，为啥要动人的念，怕累坏了呢？二，修炼20年了，健健康康的，为啥动人念，给自己定心绞痛呢？为啥给自己定罪名，有利益心呢？怎么没想到是干扰呢？这一系列的干扰是不是人心招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悟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正念要强，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如果修炼有漏，发现了尽快把漏补上就是了。如果接二连三的没完没了的出现干扰，一定要警惕起来，千万不要轻易的把脏帽子往自己头上扣，给自己定罪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所以向内找的基点一定要摆正。记得几年前有这么个事，我们三个同修在一起交流，看看各自还有哪些不足。我说了一句，我讲真相时还有一些怕心，就这一句话就惹事了，把这个怕心就定这儿了。第二天出去讲真相，难上加难，往前看有警车，一扭头有警察，一抬头有摄像头，看谁都像便衣警察，可想而知讲真相救人效果如何。最后求师父加持，才把状态扭转过来。如果我说我还有点怕心需要修去，我不要这个怕心，或许结局就不一样了。所以提醒同修们注意，遇到问题正念要强，一正本身就压百邪，不要像我这样用人心向内找，要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向内找。这件事儿符不符合法，符合法就做，不符合法就不做，基点一定要摆正，一念之差结果就会不同。现层次的一点认识如有不足，望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思的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的一念非常重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坐动车查验身份证后，我被警察非法抓捕。近几年来，在大陆大法弟子中，这类迫害案例不少，令人痛心。本人遇到过几次这类情况，从自身经历中悟到，大法弟子在面对特殊情形时，能不能守住在法上的一念，至关重要。我居住在 A 市，几年前由于家人在300公里以外的 B 市定居，我自然需要定期去探望，由此开始了我在 AB 两市之间的穿梭往返。2014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去 B 市，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火车站有查验身份证的机器，之前也没有看过相关的案例报道，所以我出门前什么顾虑都没有，还带了神韵光盘、翻墙软件、小光盘等真相资料，想的是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带到哪里。结果来去顺利，过程中没有任何干扰，包括身份证查验的时候都没有出现任何异样。2个多月后得知本地一位同修在坐火车查验身份证时被非法抓捕，我才知道火车站的机器会读出大法弟子的身份信息。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持续至今近20年的迫害中，我曾被非法劳教判刑过，身份证早就被公安做了手脚的。然而第一次去 B 市国安检时并没有被拦截，我知道是师父保护的结果。当时有点后怕，因为那个时候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还比较重， 对于全盘否定迫害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么清晰明确，怕心也就比较大。我不敢想象，当时如果被非法拦截，被非法搜出真相资料后，自己会是什么反应，能不能正面对待。是师父看我有救人这颗心，帮我把磨难在无形中化解了，感谢师父的保护。得知同修乘车被抓后，我就多了个顾虑，总在寻思以后坐动车怎么办，会不会被查出来。其实这些念头已经就不正了，是在求迫害。这样到了2015年再去避世的时候，我心里就不稳了，不敢再带真相资料。为了给自己壮胆，还约了几个同修去火车站送我，完全是常人的想法和做法。过安检时，几个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然而还是被拦截了。我被工作人员带到警务处，登记了个人信息才被放行。到了 B 市住了些天，期间一位家人因为出差回到 A 市，就住在我的住处。一天家人从 A 市打电话来，说派出所找上门来了，他说我不在家，把两个警察打发走了。我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素江的事情，当时怕心又上来了。启程回 A 市那天一大早，心里就特别慌，觉得那些怕的拜物把整个身心都笼罩了，怎么发正念都排除不掉。在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我还在发正念，还是排不掉。最后横下一条心，什么都不想了，一切交给师父。此念一出，心里马上稳下来了。接近 B 市火车站，某某站几个大字映入眼帘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知道不会有事。进了 B 市车站，过安检，把身份证递过去，什么事都没有，顺利通过。由此可见，大法弟子正的一念是起作用的。转眼到了2016年，又要去 B 市了。这次我没有约同修送我，但还是没敢带真相资料。到了 A 市火车站，又被查出来了，又被带去警察那里登记信息才放行。我知道是因为自己心里没有100%的信是信法，虽然发着正念，但是并不完全相信不会被拦截。在 B 市住了些天，该返回 A 市了，又面对过安检的问题了。出发前我想了很久，总觉得前两次被迫登记身份信息是对邪恶的妥协，是无可奈何的承受迫害，不应该配合，应该给警察讲真相，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然后又想象如果警察要坚持登记怎么办，怎么抵制等等。转念又一想，最好是查不出来，不给警察任何犯罪的机会。就这样一直坐上去火车站的地铁，还在想如果查出来怎么办，当然如果查不出来最好。下了地铁朝火车站走，一拐弯看到扶梯旁边一个大型的广告牌，什么产品我忘了，只记得广告牌上几个醒目的大字，信念正专注。我一下子开窍了，这是师父在点悟呢。像我这样一会儿想身份证查出来怎么办，一会儿想最好查不出来，这是专注吗？专注就应该是只想一件事情啊。那么现在我应该只想哪一件事情呢？那就是不让他机器查出来，从这个空间的源头上断绝利用身份证信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给警察和安检人员任何犯罪的机会。这就是正专注，正确的专注，正念十足的专注。想明白这些后，我就把思想定在不让查出来这一念上。我顺顺利利地过了安检。最近一次的 AB 市往返就发生在2019年的1月。这次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去 B 市前自己已经经历了几个大关，是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这几次过关，磨难中对心性的冲击，对身体的冲击都很大。虽然勉强走了过来，但是感觉自己还没调整到最佳状态，成天昏昏沉沉的，正念也不是很足，
感觉这种状态不适合出行。但是母亲需要去 B 市大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身体状况太差，我必须陪同。出发前，我反反复复地回忆以往每次过安检的经历，再次明确了自己一念的重要。于是我跟火车站的机器沟通，你们的生命也是为法而来的，不要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应该保护大法弟子。然后求师父加持，求正神加持，感觉正念比较足了。可是进了火车站，一靠近安检处就莫名其妙的紧张，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头顶上像扣了一口锅，很沉。当时心里很明确，这是假象，不管它，不去体会这些假象。脑子里又出现被迫害的画面，比如拦截、登记，甚至被翻包。一出现这些画面就否定它，不顺着它想，不允许这些想法在大脑中存在。看着别人包括母亲一个个的递上身份证过去了，我还站在那里不动，本来想等身体的假象消失了再过去，转念一想，反正都是假象，它消失不消失有什么影响呢？就这样，在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中，我把身份证递给工作人员，过了。由于要回来上班把母亲送到后，第二天我就返回 A 市了。回来的时候也一样，看到安检人员就莫名的紧张，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又来了。我就去了洗手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反复说，我是大法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不要旧势力的任何考验和帮助。出了洗手间又慢慢的走，反复的在心里重复以上的话，渐渐的心里踏实了，顺利通过了安检。在这四次往返、八次过安检的经历中，有两次身份证被查出。同样的身份证，同样的机器，有时候能查出，有时候查不出，为什么？查出的时候，都是自己心态不稳，怕心占了上风，没有坚定的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没有查出的时候，要么是自己不知情，完全没有迫害的概念，要么是站在法上守住了正念。可见大法弟子正的一念多么的重要，守住正信的一念，师父就会用无边的法力将一切迫害化解于无形。这些年因为使用身份证出行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不少，使得一些同修对于出门坐动车产生了顾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想，那些查验身份证的机器，它不是人这一层次的物质做的吗？它们是分子构成的，而构成大法弟子的功能和神通的粒子，不知道比分子微观多少倍，细腻多少倍。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功能和神通，还制约不了分子这一层的物质吗？肯定能制约的，一定能。真要坚定地相信这一点，那些邪恶想利用身份证搞事迫害，他也是搞不成的，只是修炼人在正念不足、法理不清的时候，往往把人这个空间的物体看得太实在了，自己的功能和神通被观念抑制着，发挥不了作用。建议同修们都背一背什么是功能这篇经文，以及其他有关师父开示正念作用的经文。愿我们大法弟子都能破除人的观念，在法中修出坚定的、纯净的正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正念对待，都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一点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8日。我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走进大法修炼的， 在学法练功中时不时地寻找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也知道修炼要修心性，但很多时候按自己的想法做法去要求别人，要对方做到和我一样。虽然我没有和丈夫明火执仗的干，可心里是委屈的，听到同修人人都说一身轻，我怎么体会不到呢？直到有一天，一个声音打过来，天天光练这几套动作就算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了吗？那可不一定，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见转法轮。是啊，心性没修到位，身体能有大的改变吗？我下决心改变修炼状态，重新做好。学法时干扰实在大，这思想业力压不住啊，总是有一些杂念和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大脑中萦绕，怎么也排不出去。刚学三句两句法，它又来了，我反复的排斥，一段法多念两遍也不行。我问同修，他们都不像我这样，后来我决定背法。背法的困难也挺多，首先是记不住，有一点常人的事，它就搅得你入不了心。有时一段法就得背一两天，但是我决心不放弃，不管多长时间，我就是坚持背。现在我已经在背第三遍转法轮了。这期间我修去了很多杂念，很多人心，通读转法轮也比以前状态好多了，但有时还会出现杂念，我就一直抑制它，灭它。背法是我的思想升华，我认真的向内找，一颗心一颗心的去，首先去看不起别人的心。同修读法读得慢，我就觉得闹心，爱唠家常的我闹心，甚至不爱搭理他。我表面平静，可心里烦，所以到我读法时就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明慧周刊是同修修炼体会的精华，看同修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看到自己的这种内心世界感到可悲，和法的要求差之千里。我对自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什么也不是。我开始多学法，明白了这都是后天的观念，并非真我，那我就灭了它。我想主动的和同修说话，可那个口真难开，但我必须做到，这个自以为是的心基本上去掉了，看谁都顺眼了。在家里，这个怨恨心、妒忌心、不平衡的心总是时不时的往上翻，休憩了一段时间又翻上来了，去掉一段时间它又回来了。因为矛盾时常发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它老是刺激我、损我。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了师父会点化我、鼓励我，做到时时抑制自己的情绪。有一天学转法轮，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这句话很入心，我想我也要做到坦然。可是谈何容易，真正刺激心灵的时候真难受啊。我就多学法背法，修我的这个心，告诉自己那不是真我，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要他。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与丈夫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得放下这个情，我怎么用常人心想事？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目标是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我要跟师父回家啊。心里平静了，我体悟到修炼中大事小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要去掉那颗心，做到海纳百川，奔着那个大目标，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我身体上有一种不正确的状态，困扰我四年了，向内找，去执着，发正念，改变都不大。尤其去年夏天高温期间非常的艰难，甚至连做饭都很困难了。我心里没底了，我问自己，动摇吗？不动摇。信不信师父？信。信不信法？信。坚定的信。 于是被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坚定自己的正念正信，同时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已经承受到一定极限，求师父帮帮我。在这关键时刻，同修来了，帮我发正念，鼓励我对师父与大法要有坚定的信念。我知道这是师父派来的帮助我的，我坚强地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绝不滋养邪魔，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多发长时间的发，清除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千百年来形成的固有的僵化了的观念，清除生生世世轮回中旧势力打下的各种烙印、各种执着的人心和观念，清除共产邪灵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和邪恶的党文化，求师父加持，请师父为我做主。大法无所不能，师父给我的是最好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多学法、背法，反复学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你只归大法管。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又说，业力大，只要你正念足，它会过去，但是业总得消，可能还会出现反复，你也就把它当作是考验修炼，正念足再闯过来。所以修炼不会是一个模式，每个人的情况也不都一样，但是总有一点我是告诉大家，有大法在，你已经得了法了，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你就豁出来了，正念正行，按照师父说的做。我悟到生老病死是三界内常人众的事，我们是大法弟子，不归三界管，也就不存在老病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归我师父管，站在法上认识法，我的身体改观很大，这期间我也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修炼的严肃。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深知这是大法的力量，这过程中不知道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我由衷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深知自己有很多地方还修得不够，有很多执着心去得不够彻底，这些都有待于在法中归正，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同化法，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善待他人，救度众生，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此我也诚挚地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还有另一个案子，第二天开庭，我陪家属也是同修去法院，审判长对我很警惕，好几次问我是谁干什么的，在哪里住，我对他笑了笑也没回答。同修给他讲真相，我就在一旁发正念。我在想，我给他说点什么呢？他已经看过同修给他们写的有关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等不同内容的十来封真相信，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也明白很多真相。审判长打断同修说，你说的我都知道，转头对我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马上整理了一下思路，说你既然想听我的看法，我就说说，其实我觉得你也不容易，上知下派的，在其位不干也不行。他突然抬起头来，很意外地看着我。我继续说，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只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中解脱出去。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了，因为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看，现在的办案终身责任制，你永远都得对这个案子负责。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你知道，只要是政治运动，就有它结束的那一天。当年纳粹法官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法官有一段独白，大概是：我们不是纳粹，可是我们比纳粹更不可饶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可是在良知与利益面前，我们还是选择了为虎作伥。某某，我真的希望你能运用你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走时，这个审判长连忙起身，为我们开门，一直送出走廊，还连续地说：姐姐，就这样，姐姐，慢走。我们地区大法弟子交流，就不让他开城，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傍晚，家属同修接到电话，庭审开不了了，审判长晕倒住院了。选自文章《给公检法政府人员讲真相》。由于我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修炼环境中，周围没有其他同修可以交流，丈夫因为害怕，由迫害之前的支持我修炼，变为了迫害之后的反对，这也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常常觉得自己很孤单。虽然很想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但感觉自己一个人力量太小，做的范围也很小，好像没起什么大的作用。还好，我可以上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孤单感就没有那么强了。2017年10月中旬，因邪恶风网加剧，我也上不去明慧网了，感到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窝中，身体的不正确状态也到了极点，头昏头晕得很厉害，好像随时都会死掉。很多过去背过的法都记不起来了，这时一个信息打过来，反正你也没有什么用。没等他反应完，我就给他立即否决了，我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虽然很多背过的法都记不起来了，但师父两个字在头脑中还清晰存在。睡觉前，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师父，师父，我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我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那时，压力大的真的怕自己一睡觉就醒不过来了。过程中，师父点化了我四个字：将计就计。我知道这是旧势力设置的索命大关，但我相信在师父的保护下能闯过去。就这样，通过学法向内找，慢慢的慢慢的能记忆起一点点法了。一天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你的存在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我知道师父讲过与此相关的法，但这个不是原话。后来去查找，终于找到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这句话：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对呀，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活着，我活着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选自文章《巨难中师父扶我走正修炼路》。我决心坚持背法，先是一句一句的背，背熟一句后往下背，然后几句连在一起背，最后一整段背，背错的地方重复读或背几遍，背熟后再几段几段连成一个小标题背。开始背法占时间较多，一天几个小时只能背几页或几十页，因为以前有抄书及背书的基础。这次一个多月背完一遍转法轮，背了三遍转法轮后背得熟悉了，如果上班回家不累，每天背几十页。到今年背了七遍转法轮，背法状态好时，好像每个字都浮现在眼前，而且听到自己心里背每句话。开始几遍背法时，身体有很多好的反应，悟到很多法理，即明白师父的点化和一些法背后的内涵。经常沐浴在法中，感到精神充足，心情愉快。状态不好，背不下去时，发正念清理自己的不好的思想及空间场。有时觉得 静不下来，背不了法了。但盘上腿，坐到书桌前，就神奇地静下来了。选自文章《背法使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上高中后，女儿以作业多、时间紧为由，学法就少了，叛逆心等一些不好的观念都出来了。社会上的负面东西，包括手机在内，吸引着女儿，渐渐的成绩下降，直到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学校开家长会，才知道女儿的成绩已经滑到全班的最后了。升高中时，还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重点班的第一名。班主任让我们提前给女儿找工作或退学，以免影响他们班的升学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马上静了下来，心想，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晚上女儿回家后哭着说，不想上学了，老师也排斥，自己也学不会。我说，你先冷静下来，你是大法小弟子，不应该出现这个现象。既然栽跟头了，没关系，赶快爬起来，好好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作为学生就应该把学习学好，才能体现是一个修炼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再忙也得学法。我和女儿说，作为家长，我有一定的责任，是我修炼上懈怠了，学法少了，追求常人的名啊，想让你考上好的大学等心都出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才造成今天这样。那我们共同精进起来，一起学法好吗？女儿答应了，因为上高中，晚自习下课晚，她吃点东西，再写会儿作业，已经是晚上11点了。就这样，不管多晚，我们一直坚持学法，让女儿自己通读，我跟着默念。渐渐的，女儿学法入心了，还不时地和我交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在学校和同学交往中，体现着大法中修出来的那种真诚、善良、忍让，处处事事为其他同学着想，同时还没有忘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让我准备信封给老师写真相信。在发正念时，他也能静下来了。就这样，我们通过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他的学习成绩又上来了。在高考前的每次考试中，四次考试成绩都增加50多分。为此，学校还专门为他开了表扬大会，发给他进步奖。在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自己理想的一本大学。成绩下来后，同学和老师都惊呆了。原来老师说过，他带过毕业班，有经验，你们无论怎么找名师来补课，高考成绩都不可能提高多少。他就问我们，你们在哪儿找的课外班？在短短的时间内，成绩提高了这么多。这又一次展现了大法的神奇。选自文章《修好自己，带好小同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